甜不腻，三分祛病。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模特公司带来的人间急症治愈播客祛病三分糖。我是唐医生，一名上海三甲医院的 ICU 医生。我先来跟大家简单聊一下，我7月2号的时候呢，就是受邀参加了 TEDx 的演讲。这件事情本身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或怎样，但是其中的一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的高兴和开心。一方面的话呢，是因为我这期讲的主题其实就是关于歧视才是病毒，就是我出道即巅峰的那一期内容进行了一些增补，也进行了一些提炼。这次也认识了很多很厉害很专业的人，包括那些讲者，比如说美君姐姐、雅贤、 Audrey 他们，包括我认识的 TAGX 的一些团队的人员，包括志愿者 Rex 他们、 Cici， 这些人都对我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也觉得是以后人生里面都可以继续做好朋友的人，自己也很幸运。包括在开场之前有一个俄罗斯的姐姐就跟我们讲说，你相信吗？我们要在外滩演讲呢。但是演讲完之后大家就觉得说，哇，我们做到了，就觉得就是还挺开心的。特此也要明谢一下我们三分糖群里面的 Cici、 Amy、 十元米酒，还有很多糖粉的出席跟支持，也谢谢大家的礼物，尤其是小刘给我远程送的花花，还有 Amy 给我的画。Amy 是看了我的一个算写真的照片吧，然后画了一个小小的可爱的我，把小金鱼换成了糖糖，然后他给我提的那一句生活要有光，心里要有糖，也已经成为我群的 slogan 啦。其实我7月2号本来是值班嘛，然后因为要演讲的关系我就换了一个班，就导致于我7月1号的彩排就没有去参加。你说紧张吗？其实还是有一丢丢的，哪怕我对着空气或者对着我们的护士其实已经念得挺好挺顺了，但是毕竟上台我觉得也还是需要一次彩排，就跟群里人在说嘛，然后静文啊、乳珠子大家就说，那糖糖你可以直播啊，你可以给我们排练一下啊。然后在整个直播的过程中，大家也给我提出了很多一些小小的但是很有用的建议，真的是谢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和偏爱，觉得三分糖真的是给了我特别特别多，它对我的意义可能已经不再是一个听友群这么简单。那我们就话说回来，我们上期聊了脊柱侧弯，然后上了首页。那我们这次听友群里呢，颈椎病的选题其实就是一个刚需嘛，就很多人都在那边调侃说年纪轻轻颈椎却要完蛋了。于是呢，我们这一期节目特此就邀请来了光华医院脊柱外科的主任医师黄振老师来我台做客，然后群里面大家也罗列了差不多20多条问题，然后我经过一个整理跟筛选之后呢，今天也会一一的做出一个解答，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添加小助理的微信祛病三分糖小助理，来加入三分糖的听友群一起交流。那黄主任，你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呀？
大家好，我是黄振医生，我从事脊柱外科这个行业呢有20多年了，平时是在门诊看病人，然后在病房给病人治疗，有时候会参加手术，那么在这方面的话会有一些比较多的经验。平时呢就是也会到国外去学习进修，比如说去过美国罗切斯特医学中心、法国鲁昂塞的医院，那么也是在学习跟发挥我自己的这样一些专业的一些治疗的技术，想给一些患者或者说脊柱病的朋友们带来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益处吧。
我这边先不能说表扬这个词，太不分尊卑了。就是其实我基本上只有过一次单口，其他都是请嘉宾嘛，或者是跟包江浩他们对谈，从来没有一个人把 rundown 给我打印出来。然后我们的黄主任把 rundown 打印出来，并且把所有的题目都写了上去，我真的觉得太认真了，而且他已经是个正高的主任了，让我之前那些朋友们闺蜜们好好看一看什么叫态度。反正黄主任是我身边主任级别里面我觉得人是最 nice 的，然后也跟我们这些小朋友们啊，就是各个医院各个科室的中级就是或者住院大家都打成一片，人特别好，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喜欢他的。如果后续大家在群里或者评论区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留言，然后我会集中之后会转达给黄主任的。
好，谢谢唐医生的夸奖。
那我们先不表白了，我们先开始今天的主题吧。黄主任，要么先跟我们 就是大家解释一下颈椎病到底是什么。就是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只要脖子不舒服，肩颈不舒服，大家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颈椎病犯了。但是其实大家没有做过自我的一个体格检查，或者医院医生的体格检查，甚至也没有拍过片子，那颈椎病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上网去搜一下这个颈椎病的定义，会发现五花八门，虽然大同小异，但是几乎不会搜到就是一模一样的答案。确实是这样，颈椎病它这个定义其实还不是太明确。就拿我自身的体会来说，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困惑。为什么呢？因为在我20多年前读书的时候，可能教科书上的描述跟现在这个时代发展演变以后，这个疾病谱会有一些不太匹配的这种现象。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教科书上的定义是怎么讲的啊？他就说颈椎病它又叫颈椎综合症，它是由于颈椎的椎间盘变性、颈椎的骨质增生以及颈部损伤这些原因，刺激或压迫了神经根、椎动脉，然后巴拉巴拉好多，产生一组综合症。那么当时我的老师他就说，年轻人是不会得颈椎病的，因为你看这个定义，椎间盘的变性啊、骨质增生啊，这年轻人哪会有呢？
那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年轻化趋势很明显，
是很明显。所以说这个现在来问我颈椎病到底是什么，我肯定不会照本宣科，我不会把书本上这个定义搬出来。我觉得这个颈椎病它应该是这样说，颈椎的椎间盘、骨质还有肌肉韧带发生病变之后，影响到神经血管脊髓产生的症状，这样的话会可能会更贴切一些。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没有发生这种变性啊、增生啊这些的改变，但是他也会有颈部的不适、酸胀、疼痛，甚至肢体的麻木，这些都是颈椎病的表现。但你说他有椎间盘的变性吗？他有这个骨质增生吗？完全是没有，好吧。
我觉得解释的非常的清晰明白了。然后很多听友还在问，那富贵包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它跟颈椎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
富贵包它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或者说疾病吧，它应该也算是一种疾病，因为给我们朋友带来很多这种痛苦。它跟颈椎病确实是有联系的。富贵包呢，它是我们就是我们普通的一种通俗的叫法，它一般都是在我们背部的靠上的这个部位，然后颈椎跟胸椎交界的位置，它会有一个隆起，这样一个肿块，用手去触摸的话手感是比较硬的，没有弹性，但是这个皮肤感觉没有那么灵敏，有点木啊或者酸胀，随着年龄增长呢又会不断的变大，这是通俗的讲法叫富贵包。在医学上的话，它是指颈后部的脂肪增多、肌筋膜的增厚或者韧带的钙化引起的肿块。就说这个包块里面到底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脂肪，然后脂肪外面裹了一层厚厚的筋膜，然后筋膜里面的话有时候严重的它会产生钙化，那就是很痛了。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哎呀，感觉到这个脖子后面压了块石头，头部这个转动左右转动也不灵活，甚至抬不起来，严重的话确实是会压迫到血管呀、神经啊，导致局部的这个循环不通畅。那么刚才唐医生也问我跟颈椎病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它会引起颈椎病，比如说会引起这个麻木疼痛，影响脑部的供血，以及导致这个头晕啊、目眩啊一系列不良的反应，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关系。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因为这富贵包的产生其实也不是太明，它的产生的原因也不是太明确，但是事实上是跟有一些不良的姿势或者某一些因素确实是相关的，比如说长期低头、伏案工作，还有现在年轻人喜欢玩手机，这些都会刺激影响这个富贵包，可以会产生富贵包或者让富贵包变大。那么我们该怎么处理呢？就是说还是要注意一个劳逸结合吧，就是说避免一个长期的长时间持续的伏案工作。那么比较小的包块的话可以采用一些温和的治疗方法，比如说针灸啊、推拿呀、中医药的一些治疗方法，理疗也可以。 但是一些病人他那个富贵包非常大，而且时间很长，十年十几年了，那可能是需要做手术切除的。
嗯，我觉得非常清晰明白。那我们听友经常会说觉得自己颈椎完蛋了，那这种完蛋了的临床表现具体有哪些呀？我其实有在群里也跟他简单的有做一些介绍和科普，包括其实有一些乍乍听起来跟颈椎病毫无关联的一些症状，其实有的时候可能跟颈椎病也有关系。比如说我们临床上，虽然我是 ICU 的，但是我们经常有的患者本身他自己也有颈椎病，所以其实也涉及到嘛。比如说突然之间头晕，然后感觉记性越来越差了，包括睡眠不好。嗯，黄主任有什么要分析一下的吗？
嗯，是这样，因为颈椎啊，它这个位置，它这个生理位置是比较重要的。它承上启下作用，上面是我们的头颅，下面是我们的心脏、肺，所以它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的作用。所以颈椎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它肯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头颅，产生很多症状。然后颈椎出了问题之后，头颅这些神经往下传的通道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下面的也很多肢体的问题也会出现。所以说有些症状不是那么的有特征性的症状，就比较模糊，比如说像这种头晕啊、记不住事啊、还有睡眠不好啊，这些症状其实指向性不是那么明确。比如说很多头脑血管的这些问题也会有这样的表现，
鉴别诊断来了。
所以说但是颈椎病恰恰也会造成这种症状，所以说你要区分到底跟颈椎病到底有没有关系的话，可能还是要做一个详细的体格检查呀，或者说一些辅助的一些放射学的这些影像学的这个检查。但是有颈椎病它还是有一些特征性的表现，就比如说有一些表现出来我们一听就会认为这可能就是颈椎病。比如说一个是颈部疼痛，还有就是一个放射性的手臂酸痛。所谓放射性啊，就是这个酸痛从颈椎开始到肩膀到上臂一直到手，这一路都是疼痛的，这种叫放射痛。那么
然后它是单侧的还是那种对称性的呢？
一般来讲颈椎病它双侧发生的概率比较低啊。
也是我们经常跟经脑血管来进行鉴别诊断的一个要点，就是你对称还是就是单侧还是双侧。
对对对，唐医生是名非常优秀的 ICU 医生。非常好。那么再更严重的话就是四肢麻木无力。那么我这样要提一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一个特征性的叫脚踩棉花感。就是我们的走路时候踩在地板上，不像是踩在这种坚硬的石头上的这种感觉，而是踩在这棉花背上的这种感觉，就很软的这种感觉。这种的话往往是脊髓性颈椎病的一种特征性的表现。所以这几个是比较典型的症状，大家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像刚才唐医生说的头晕眼花、恶心啊、乏力、失眠啊、盗汗啊，这种因为不是太典型，可能和其他疾病会混杂在一起。这种呢更要重视，因为它有可能会让你忽视掉是不是存在颈椎病这种情况。
那我们就是说嘛，脊椎被玩坏掉了，那我们其实关于颈椎病的一个病因有哪些呢？我们到底这个颈椎是怎么被大家给玩坏掉的呢？
我觉得提这个问题的人也是很有趣啊。这个玩字我觉得是抓到了点子上。因为从以前我们教科书来讲，或者我们临床上看到的一些现象，它主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的一些退化导致的颈椎病。那么现在确实有很多年轻人也发生了颈椎病，它确实跟玩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吧。因为现在我们时代的发展，各种电子产品的增加，你说玩也好，说工作需要也好，确实颈椎病的发生率也增加了。这就是因为第一个原因是我刚才讲的是年龄的增加引起的蜕变，那么第二个原因其实就是劳损。它不是蜕变，它就是疲劳。疲劳跟什么有关？就跟你玩有关嘛。
跟值班有关。
值班有关系，这是工作上工伤。那么劳损这个原因的话，其实已经慢慢的赶超上来了啊。我感觉可能是要拿第一的趋势了。那么这劳损，
我也觉得是。
怎么样产生的呢？就是刚才唐医生说了，它是工作，那么就是伏案工作，颈椎一直处于一个疲劳状态。那么还有就是一些年轻人学习，酷爱学习，学霸啊，对吧？也是，低头看书写字，也是会让颈椎疲劳。那么现在一些 工作的年轻人，他们就是因为现在电脑大家都离不开，那么也是久坐，然后使用电脑也是会导致一个颈椎的疲劳。那么还有很多不良姿势吧，我觉得有些人他躺平，但是躺平的姿势没躺好。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我们以前经常我们念书的时候讲说坐没坐相、站没站相和睡没睡相三点。
对对对对。
对，那比如说站没站相的话，其实我刚刚就是你讲到这段姿势不良，我瞬间就打了一个机灵，自我修正了一下。像站没站相，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含胸驼背。然后长期他一侧有斜，就是倾斜用力，所以很多人会有高低肩。对，然后像坐没坐相，很多人就是会脖子往前，头部前引，然后身体也是长时间的一个前倾，甚至有很多人是那种葛优躺，就是这种瘫坐在那个沙发上这样子。然后睡没睡相也是的。其实对于就是脊柱而言的话，其实平躺才是对于脊柱压力最小的一个姿势。当然我自己本人也不是很习惯这种平躺这种睡姿，那很多人其实趴着睡，没有枕头睡，或者蜷缩着睡，其实都是一种姿势不良的表现。
对对。第三个原因的话，我认为可能还是跟一些外伤有关，比如说有些人摔跤了之后头部撞伤啊，那么也会损伤到颈椎。当然这种概率比较低，但是我要提醒朋友们，在坐公交交通工具的时候，比如说坐在车上或者飞机上，睡着了，这时候我们的脖子啊，它其实是没有一个依靠的，这时候容易造成损伤。有时候比如说车子一个急刹车，那可能颈椎就会受伤。
所以很多人就是去坐飞机的时候会带着那种颈枕嘛，或者颈托，有用吗？
我觉得很有必要，非常有必要。
我也觉得。
我认识一个老师，他是华山医院的一个教授，他是围领，他叫围领，比颈托还小一点，他是坐车呀、坐飞机啊都要坐着的，他睡着了他也是要带着这个围领的，对颈椎会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那么最后一个原因，我觉得还是一些就是保养方面的，比如说我们颈椎如果受到风寒湿的侵袭，就容易产生颈椎病，这是从中医角度来讲。但事实上在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有些坐办公室的，空调的冷风对着脖子吹，我觉得对颈椎的伤害还是蛮大的。
所以我们刚刚把它关掉了。
对，那么如果这位朋友他已经有颈椎病了，那么天冷的时候还是要戴围巾啊，或者注意保暖啊，这样一些措施还是有用的。
是的，就刚刚讲到姿势不良嘛，有一个比较关键点，我觉得很多人就是长时间的就是保持这样的一个姿势不变，然后又不进行那种适当的一个拉伸和锻炼，然后时间久了，那你颈椎附近的一个肌肉就会因为疲劳没有办法好好的辅助这个颈椎支撑起来，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颈椎间盘也会出现一个退行性的改变。
是这样。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的话，颈椎病的发生是跟颈椎的失平衡有关系，就是我们颈椎在平衡状态下的话，它不容易产生问题。
对的。
然后一旦如果它失去平衡了，比如说左右不平衡，就比如说我们睡觉总是朝一侧睡啊。
我脊柱侧卧，我脊柱侧卧那期刚刚说过，我这辈子30年永远都是右侧卧，我从来没有平躺过。这道理我都懂，因为毕竟从大学到现在就是已经上过很多门课，但是我改不过来，实在改不过来。
那颈椎现在颈椎怎么样，有问题吗？
你们的治疗师给我弄过说还可以呀。
还可以啊，那说明你柔韧性还好，它能恢复得过来。
是吗？那我需要就是一定要改成平睡嘛？
那从原理，从这个原理来讲的话，当然应该是平衡比较好。一个是左右平衡，还有一个就是前后的平衡，屈伸平衡。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自己家我的小孩10几岁，他其实也是个颈椎病患者，但是我这个做父亲的有点疏忽了。
十几岁，
对。
然后爸爸还是个脊柱外科医生。
对对，他就是几个月前，就是要一个月前吧，就是要期末考试之前，他就说头晕。睡眠不好，然后全身不舒服，他自己表达呢也不是太清楚，但是我还是蛮紧张的，我帮他把头颅磁共振、颈椎磁共振都做了，还查了一套血，都查下来还可以啊，没什么问题嘛。然后他就去考试了，期末考，然后考完试他回来，他说非常不舒服，他说语文考试作文写到最后他没力气写字了都已经。那我想这不是典型的一个颈椎病吗？刚才我说典型症状有一个就是严重的四肢麻木无力嘛，他都有。那我说再去拍一个颈椎的动力尾片，就是极度的屈曲，然后极度的往后伸， 这样的一个片子，然后发现它是个颈椎不稳，它是前后方的不稳，我们颈椎它有个生理曲度的，是向前凸向后弯，那我孩子的话他已经是笔直了，甚至已经有点向后弯，就反曲了，那么向后弯的话他在低头的时候就会压迫到我们的神经和脊髓，所以他在低头写字的时候手特别没有力气，但是他平时玩游戏的时候抬头挺胸的时候是可以的，所以
他是抬头挺胸在玩游戏的
对对对，玩游戏电脑嘛，他可以放高一点，所以说有点疏忽，但是呢，所以大家看他十几岁的孩子也有颈椎病，而且蛮严重的，这个颈椎病脊髓型的颈椎病也是挺吓人的，他就是一个不平衡失去平衡的问题。
确实颈椎虽然只是小小的一段，但是就是我们人体的扛把子嘛，就像刚刚黄主任讲的，他顶着我们差不多头的话是10斤左右吧，5公斤左右，对吧？下面又连着作为人体支柱的一个脊椎，然后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说，其实一旦我们这种长时间的操作不当，让颈椎这种996，对吧？然后颈椎就很容易疲劳受损，然后严重的时候就会升级为颈椎病。
对，
其实就像刚刚讲到说，就是弟弟他你说是什么型？脊髓型。
脊髓型
的颈椎病。那我们这个颈椎病，它其实就是分成好多种类型的嘛。那黄主任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到底哪几种吗？
好的。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就是颈椎病的一些表现嘛，它为什么那么多，如果让大家记一下颈椎病表现肯定都记不住，要考试肯定也考不出，对吧？所以就是因为它类型分型分的很多，它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表现，但是我们把它的分型总结一下的话，就这个逻辑啊或者思路就很清楚了，对，也便于我们记忆，当然听众朋友也不需要达到这么专业的程度，稍微知道一下自己是不是颈椎病，然后是哪一型的颈椎病，该怎么样处理，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
是的。
那么具体讲起来的话，我觉得比较好的记忆方法就是这个颈椎病它影响到什么部位，就影响到哪些组织结构，那我们就把它定为哪一型，这样的话就比较好记。
我以前考试就是这么记的。
你是学霸难怪颈椎不好
救命。
好，那么第一个类型就是最常见的类型啊，我们叫颈型颈椎病，就是颈椎的颈型颈椎病，它呢就是发生率是最多的，然后呢症状相对来讲是最轻的，它只影响到我们颈椎颈部的肌肉跟韧带，所以它表现的话主要是个颈部疼痛。第二个类型的话我们叫神经根型颈椎病，就是它影响到了神经。第一个类型它就是影响到肌肉跟韧带，那么第二个类型呢它是影响到神经，这个神经的话就会表现出我们刚才其实就提到了叫放射痛，它引起颈部肩部然后一直到手这样的一个放射痛麻木和无力。但这种病人他有个特征他就是说他有放射痛的时候，你让他提一个东西他提不起来，他会觉得特别难受，但是你让他把手举高，把他举过头顶，他就会觉得神经有点松掉了，会有点舒服。
那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那么就是说这种神经根型颈椎病它其实是一个颈椎的椎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然后我们的神经是从这个椎间盘的上方垂下来的，这个神经就像我们的手臂一样，这个椎间盘就顶在腋窝这个位置，所以说你把这个手臂抬起来的时候，腋窝这个位置它就松开了，那么这个压迫就解除了，所以这样的话会舒服一点。所以有的病人他有的朋友比如说有脖子痛有肩痛又手臂痛，那么自己可以做一个诊断。第三个类型的颈椎病就是脊髓型颈椎病，就是我家小孩他得的这个颈椎病，这种颈椎病的话理论上来讲它是更严重，因为它压迫了脊髓，所以它除了会有这种四肢麻木无力之外，还会出现走路不稳啊，然后我刚才提到那个脚踩棉花杆也是这种类型的颈椎病。那么这种颈椎病的话它因为压迫了脊髓一旦受伤之后，它的病理过程它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会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在国外的治疗的话，他们这种颈椎病它大多数都是最终都是要做手术治疗的，所以这种颈椎病的话会大家都要当心点，要警惕一下。
那弟弟现在要该怎么样来调整一些姿势还是怎么样？
他因为他很简单，他就是一个姿势的问题，所以现在暑假嘛，我就是限制他学习时间 一天不能超过4个小时。
这是什么爸爸？
玩你可以玩，当然也不能玩太多，因为太喜欢玩游戏，这也不好，就是要增加户外活动。我还给他一个是就是他学习的姿势，因为你低头学习这没有办法避免，那我电脑可以放高一点，然后呢就是伏案学习半个小时一定要抬头，抬头大概也不需要太多，抬头半分钟十几秒都够了，就是把持续的这个低头动作把它中断掉。然后我还给他做一些牵引啊，然后脊柱反曲的脚型的这样的一些器具，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法。应该现在看起来还是初步有效的，就不知道等到开学之后学习压力大了之后会怎么样。
对，其实我这么问就是我怕就是听众朋友会就是大家听友们会对号入座，就是如果觉得他们觉得说自己确实有这种脊髓型颈椎病，他们应该怎么做。
待会儿可以再谈谈治疗方面，其实颈椎病还是可以治疗的，大多数颈椎病都是不需要手术的啊。好，言归正传，第四个类型的颈椎病叫交感型颈椎病，顾名思义，它就是这些椎间盘呀、骨质增生的东西都压迫到了交感神经，那么产生交感神经的症状，就是刚才讲到的一些头晕啊、头痛、视力下降、血压升高，这些看起来好像跟颈椎没有关系的，这些症状都会出现，因为我们神经都是管各种脏器的，压迫到了交感神经，这些器官的症状都会出现，甚至还有心率增快，还有异常出汗，比如说左手出汗，右手不出汗，这都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第五种颈椎病，我们叫椎动脉型颈椎病，它就是压迫了椎动脉，造成头颅的供血不足，那么会产生偏头痛，就一侧的头痛，或者耳鸣，还有听力下降，还有会有一些就叫我们叫特征性的发音不清，我们叫构音不清，就说话含糊，像嘴巴里含了一个小核桃一样，甚至有些朋友他会猝倒，就是走路走得好好的，也没有做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事情来影响他，他忽然就倒在地上。但是倒在地上呢，他不像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他倒在地上几秒钟他就能起来，然后你问他刚才发生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就忽然就倒地了，对吧？那这种跟心脑血管的这种晕倒还不太一样，它时间很短，它就是刺激到了椎动脉，造成椎动脉一过性的痉挛，然后发生的一个猝倒，主要是这五个类型。那么刚才听众朋友都很仔细，我刚才提到了六个类型，对吧？那么第六个类型就我们叫混合型，就是前面这五个类型当中有任意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类型混杂在一起，我们都叫混合型颈椎病。比如说严重的患者，他又会有脊髓型的表现，又会有神经根型的表现，甚至还会夹杂有颈型的这个表现，那么这些我们都把它放到混合型颈椎病这里面。
那如果我们得了颈椎病，我们该怎么办呢？就比如说我们颈椎难受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缓解，或者平时需要怎么样来保护颈椎呢？
这个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啊。
对，该怎么办？
这个也是我们作为脊柱外科医生的我们的工作。我想第一个最重要的可能还就是要及时的就医，不要觉得这是个小毛病，我忍忍就好了，或者道听途说随便配点药就可以了。因为不同类型的颈椎病处理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很严重的颈椎病，但是它表现不是那么明显，等到你表现很明显的时候，可能颈椎病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及时就医，这是最重要的，避免漏诊。那么第二个，既然就医了，我们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来选择或者说采用一些适当的治疗方案。一般我们治疗方案总是从比较方便或者说保守的这种方法先做起，我们有很多这种药物来帮忙，不管是颈型的还是神经根型的还是脊髓型的，都是可以服用药物的，比如说消炎止痛药物，还有一些放松肌肉的一些药物，可以缓解我们肌肉痉挛，然后也可以减轻炎症带来的疼痛。那么因为有些颈椎病它是压迫到神经了，那么就需要用营养神经的药物，这是适合于比较轻型的颈椎病，如果中度的颈椎病的话，可能还是就是要长期到医院里去做一些理疗或者说中医治疗。理疗当然有很多很多方法，根据 这个病情的不同，我们可以采用红外线呀、微波啊、中频啊。那么中医药治疗的话更多了，有针灸啊、拔火罐呀、推拿呀，这些方法。那再严重的话，那可能就是要手术了。那这种是非常少见的。那么第三个的话，我建议啊，就是说预防还是很重要的。不管有没有得颈椎病啊，我们还是要严格的纠正一个不良姿势啊，减少持续低头的时间，然后呢，可能也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枕头，还有适当的颈部的保护，我就这三点意见。
枕头是听友群大概有五个人在问，就是很多人就是问枕头到底要不要，我说去枕苹果肯定是不行的，你又不是为了做心肺复苏是不是？然后有些人说那到底应该睡高的枕头还是低的枕头，然后他们也无法理解古人不是睡那种瓷的枕头嘛，对，他就觉得说跟我们整个生理弧度不一样，所以就是说枕头该怎么挑。
这个问题也提得非常好，因为这个枕头的选择也是困扰很多颈椎病患者的这样一个难题。我记得有一次门诊有个病人，他也是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他枕头已经换了不下十个了，这边花的钱真的都是四位数的。那我是这样认为的，总的原则来讲呢，这个枕头尽量不要选高的。
对，因为高枕等于低头嘛。
对，说得非常好。高枕的话相当于低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我平卧的时候如果垫个高枕头，就脖子就是往下弯了，对不对？就算是侧卧位的话，那这个脖子也是朝另外一边是歪斜的，这不平衡。所以我的建议是，第一个尽量是不要选高枕，请情愿选偏低的。但是去枕的话我也不推荐啊，这就是我讲的第二个建议，就是说因人而异。不是说你朋友觉得这个枕头好，那么你也一定适合，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颈椎啊，它的这个各种指标参数还不一样，然后我们的枕头又是均码的，又没有根据你的，这个
个性化定制，
对，又不是定制的，但是现在还真的有定制
的
枕头，对，现在有的，那如果是定制的枕头的话，那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就是我的第三个建议吧，就是个性化定制枕头。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跟我们这么多朋友他睡觉的这个习惯有一点选择上也是要根据习惯来选择。就是他要睡得舒服，然后尽量不要睡高枕，然后呢就是又要兼顾到他平卧跟侧卧，这样的几个姿势来进行权衡，所以没有一个定论说你一定选什么枕头好。一定是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他的这个颈椎病的情况来选一个枕头。
不过聊到枕头的问题，我突然之间就是在自我反思，就是关于我特别就是中意侧卧位这件事情。其实当你人在侧卧的时候，我们的头颈部肯定是向单侧来歪斜的嘛，那就会导致一个肌肉的紧绷，其实就容易引起落枕。我觉得我现在没有落枕，纯粹是我侥幸。
对对对，你柔韧性比较好，就是你离开枕头之后你又回去了，复位比较快。
对，其实理论上来讲的话，尤其是像不枕枕头的人，如果没有支撑的头颈部，那就更加会向贴床那一侧来歪斜，那他的肌肉、韧带等等那种软组织就会持续性的一个紧绷，那时间长了之后还是会导致那种难以缓解的一个肌痉挛。
对，
所以就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落枕了，或者哪怕没有落枕，整个肩颈部都是觉得硬邦邦的，或者有一个广泛的酸胀疼痛感。对，所以说其实还是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睡姿，尤其这种睡眠里面缺少这种支撑的一些体位的变化，其实还是会让我们的肌肉和韧带在这种不断的过度的拉伸和放松之间这种切换之后，会造成一种颈椎和周围软组织的慢性的受损。其实长此以往的话，其实还是迟早会来影响到我们整个脊柱的一个健康。
对 对, 对，
迟早是还债的。
是啊。因为就是不平衡嘛，不平衡之后受力大的那一侧，刚才唐医生也讲了，肌肉会疲劳，然后会痉挛，然后呢很多骨刺它为什么会产生呢，也往往是因为不平衡产生的，对吧？很多朋友都会问骨质增生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其实就是韧带肌肉它紧张之后在骨头上把骨头 等于是缓慢的拉出了一根刺，它是这样产生的。
是的，包括其实之前讲到那种很多人就是说不用枕头会不会就对颈椎病好，我当时就在群里直接回了，我说不会。
对对对，但至少比高枕好。
啊，对对对对对，但是因为不用枕头睡觉的话，还是会造成那种环枢椎的一个血管它形成一个夹角。那你刚刚讲到，我们有一个颈椎病类型就叫做椎动脉型，
对
吧？
对对对对，
那椎动脉供血不足的时候，就会导致大脑的皮层的缺血，然后也会导致我们睡眠质量明显的下降。
对，
你都不知道，我下期真的要做一期失眠的主题了。失眠和颈椎病、腰椎、腰突都是那种刚需。
是。
好呀。那还有就是很多人在问，就是网上推的很多颈椎按摩仪是不是一种智商税？
这么说吧，就是我们刚才我提到的颈椎病的分型啊，所以为什么颈椎病要进行分型？它也其实，就是为了指导我们如何进行治疗，就哪一类颈椎病适合哪一类的治疗。分型定下来之后，那我们治疗方案就是能定下来的。那么像颈椎病的第一型跟第二型，就颈型的跟神经根型的话，按摩治疗还是可以的。按摩治疗呢，它可以局部啊起到一些就是缓解肌肉痉挛，然后促进血液循环，然后让这个炎症因子啊可以让它消散的快一点，来改善症状，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那么很多朋友他没有办法或者没有时间经常到医院去，那么这些治疗仪就应运而生了。这些医用治疗仪它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医学的理论基础的，否则它也不会获批到市场上。那么当然这个有的很贵，有的很便宜，他们里面到底会不会有一些差距呢？这个我们另外再讨论。我是觉得
一定有啊。
对，还是有的，还是有。包括它有的按摩仪里面它还是有一些磁疗啊或者电疗的这种成分在里面，这种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它把一些物理治疗的这些方法也放进去了。
然后很多人还问，就是撸铁、练瑜伽或者游泳等等运动可以改善脊柱问题吗？
我觉得适当的锻炼是完全是有助于改善脊柱问题的。我打个比方说，像这种我们健身会有一些拉伸的动作，尤其是瑜伽，它会很多动作它是放松肌肉，改善循环的，这些动作完全是可以。但是要掌握原则，就是避免低头，因为低头始终是我们这个引起颈椎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杀手。我曾经还碰到一个病人，他举杠铃，他就是负重，然后把那个杠铃啊，他是架在自己的脖子，就我不知道这个，因为我不太健身，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啊，就反正这个负重正好负重在这个颈后部。有一次就是可能失手了，也没有人保护，然后就造成了一个颈部的损伤，甚至慢慢出现了瘫痪的症状。
救命啊，就影响到脊髓了。
对，这个就是受伤了。所以一定要锻炼是可以的，但要避免颈部的负重跟受伤。
那游泳呢？游泳其实相当于瑜伽一样，是一个肌肉的拉伸吗？
游泳我也是非常推崇的。因为特别是仰泳，仰泳的话我们经常要向上抬头，对吧？要伸脖子，一个是拉伸，第二个的话是它我们这个颈椎它往后抬的，那么是后仰，对吧？第三个好处呢，它就是非负重的，它在水里嘛，把你的重量都把它戒掉了啊，非常
好。所以基本上总结就是事不低头。
对。
好呀，那用颈托来防低头真的有效吗？
颈托要看什么颈托了，就是说质量好的颈托是可以的。它有个比较好的支撑，尤其是在有一些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他因为你只要站起来，这个头颅的重量压在颈椎上，它就会造成那个椎间盘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根，但是有颈托来帮他支撑一把的时候，他的椎间隙就会松弛下来，那么那个突出的椎间盘对神经的刺激也会减小。但有的人他带着颈托他还不安分，他还要看手机还要学习，那就跟这个颈托对着干，那效果就会差很多。
这跟减肥是一个道理。
对。
那刚刚讲到那么多，其实那颈椎病的手术指针是什么？我到底到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自愈或者是一些防治嘛，对吧？那如果说我真的不行了，我一定要做手术了，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手术指针是这样，我刚才提了很少有病人就是需要做手术的，大多数的患者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或者说甚至姿势的这个改善就能达到一个治疗效果，但是有一些严重的患者的话，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情况下，那只能做手术了。所以我们脊柱外科医生的我们的指针是把握在保守治疗半年之内没有效果，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要考虑手术治疗了，或者说保守治疗之后症状是有减轻的，但是还是影响一个正常的工作或生活，让这个病人他很困扰，那我们还是建议手术。还有一些就是神经根型的颈椎病，它疼痛非常剧烈，短期内呢虽然它对神经没有这个毁损性的影响，但是它短期内它疼痛没有办法控制，止痛药啊止痛针啊都没有办法把它压制住，那这个时候也只能做手术把那个压迫去掉，它疼痛马上就会缓解了。那么脊椎性颈椎病也是可能是要手术治疗的，因为它会造成这个脊髓损伤之后它会造成肌肉的瘫痪，除此之外的话大多数的颈椎病都是不需要手术的。
所以这边大家就是给大家也提个醒，就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为了一些 KPI 啊或者一些收治率什么的，我觉得大家有这个时候就是自己可以评判一下。那我们颈椎病有办法预防吗？
预防啊，预防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刚才颈椎病治疗的三个建议里面第三条建议就是一个预防。预防的话总的原则来讲的话主要一个是姿势上面的预防，就不良姿势，刚才我讲的就是尽量少低头，那么还有枕头跟颈部的保护，这都是预防的内容。还有就是注意保暖，除此之外的话其他就没有太多的了。
就是很多朋友就在问嘛，就是经常去按摩的话可以缓解颈椎病或者是一个肩颈酸痛吗？就是头疗啊或者说肩颈的按摩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吗？就是他们靠不靠谱，跟我们医院的或者治疗师康复师推拿师相比较的话。当然我个人其实觉得也是很参差啦，
对对对，
看你正不正规。
对，这个绝对跟给你做治疗的这个医生的手法肯定是有是有很大关系的啊。首先我是肯定这个按摩手法它是有用的，头疗啊还有颈肩按摩它是有好处的，它可以缓解肌肉的痉挛，然后让炎症因子散得快一点。手法治疗在我们中医治疗里面是上千年的这样的治疗方法，其实是很有效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几点吧。一个呢就是尽量到医院做这些手法按摩，因为医院的医生他比较专业，他会判别一下你的这个颈椎病的类型，有一些类型它是可以按摩的，有一些类型的话是不适合按摩的，按摩之后甚至会加重病情的。一般我们老百姓肯定不懂，一般在做按摩院他们也只会按摩也不会判断，所以医院的话更加专业一点。你就像猛哥这边叫病人拍片子的，
我们突然给他打广告
对啊他还是蛮专业的，挺好。那么第二点我觉得要注意的是按摩的频率啊，也要比较讲究。因为有的人他觉得哎呀按摩了很舒服，我想天天按摩，恨不得就是一天按摩好几次，那我觉得就是也要适当的。我建议是不要长期也不要高频率的按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按摩的时候这个手法呀其实是有讲究的。刚开始我们要放松肌肉，就要让肌肉松弛下来，然后再开始按摩。有时候呢可能就是说还没完全放松下来就直接按了，这样的话它会造成我们皮下组织的一些微血管的一些破损，或者是我们肌肉啊筋膜的细小组织纤维的断裂。那么一次两次呢问题不大，它可以慢慢修复，但是你频繁的按摩的话它前面的这些微小损伤还没修复，然后又造成新的损伤，这样的话你背部的软组织它会越来越僵越来越硬甚至感觉也会降低。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推拿到最后的话，他你用手推拿他没有感觉了，你必须拿牛角或者这种铁的东西给他推拿他才觉得舒服，所以说这变成造成一种损伤，我觉得也不是太好。所以我建议还是要适度不要长期高频率的按摩。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小科普啊，就是说推拿按摩为什么那么舒服，它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它推拿之后我们的肌肉里面它会产生内啡肽， 一种让人快乐的一种东西，对，这个东西产生之后你就会觉得舒服。那么第三个我觉得要注意的是，颈椎病主要还是要靠预防，还有早期的一个发现，还有早期的一个综合治疗。推拿按摩它只是综合治疗里面的一个步骤而已，你不能完全靠推拿按摩，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抗炎的、放松肌肉的、营养神经的这些药物同时进行，这样才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是的，我这边还是想提醒一下，尤其是有一些患者也好，就是听友也好，如果你们已经有刚刚讲到的胳膊发麻、脚踏棉花感等等一些症状的话，其实就是身体已经在提示你了，你的神经血管已经在受压迫了。那这个时候你其实是想通过按摩或者是一些理疗来改善你的颈椎病，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这种时候反而要慎重，因为可能会适得其反。尤其是有些人，如果你被按摩的人本来就有骨质疏松，甚至于我们其实以前遇到过发生了骨折或者是脱位，对吧？所以说即使是要通过按摩来缓解一个颈椎病的症状，还是建议去专业的医疗机构，让医生来结合病情来判断您到底适不适合做一个按摩。
对的。
那成人脊柱跟胸椎的 S 弯应该怎么养护呢？
成人的这个脊柱侧弯，这个其实这种病人也不少见，我在门诊也会碰到啊。那首先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实这种成人的脊柱侧弯，它原因有很多种，有一些呢，它是小时候或者说青少年的时候，它的侧弯没有被发现，因为有的可能是因为发育的关系或者先天性的原因，其实小时候就有。那么成年之后呢，它加重了，它才发现的，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我们就叫成年人的特发性脊柱侧弯，就是在成年人的时候发生的，它没有任何原因，特发性的侧弯，所谓特发性就是不知道原因。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姿势性的侧弯，这种侧弯是比较多见的，就是前面说的坐没坐相嘛，站没站相，就是因为这个造成的。但是不要小看这种姿势性的侧弯，它也可以造成永久性的改变，就是恢复不了的。因为年轻时候它柔韧性好，可以恢复，但时间长了，
我像自我管理的起来。
那么怎么养护呢？我觉得对策有几个，一个是反正年轻人爱照镜子，那么照镜子的时候也要观察一下我们左右肩膀啊有没有高低，头是不是向一侧偏斜，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就要到脊柱外科去看一下，拍个片子，因为有时候肉眼不一定看得出啊。如果很严重的话，你可以让旁边的人，可以让家里人帮你看一下有没有高低。如果不是太明显，还是要医院去拍个片子，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一种观察方法。那一旦如果一旦有了这个侧弯，首先还是要到医院里面去评估一下严重程度。拍一个脊柱的全长片就可以看出你这个侧弯的严重程度。一般说起来小于10度可以不管，正常人可能都是有这个10度以内的一些小的侧弯，这个也是属于一种生理现象，这个是不用管，没有关系。但是如果10度到30度了，就要进行矫形了，这个矫形也是比较痛苦的，就像小孩子就是牙齿长没有长齐，然后绑那个钢丝，做
支具，
对。那么我们脊柱的矫形就是要带一个比较厚重的支具来进行一个矫形。那么如果是30度以上的，那就不是养护的问题了，那就是要做手术矫形了。所以我觉得平时要注意一些啊，第一个就是避免不良姿势，然后要多参加体育运动，然后体育锻炼的话，这些运动的话以非负重的运动为主，比如说游泳就很好啊，它脊柱得到一个拉伸，四肢的关节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活动，而且是非负重的。
对，这个其实就是对我们上期脊柱侧弯进行了一个回顾和总结。然后包括我本人吧，就是大家就是很想问驼背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改善。
驼背跟脊柱侧弯其实是有一定关系的。
对的，
我们脊柱侧弯了之后呢，椎体它会旋转之后就把这个侧弯变成了一个后凸，所以驼背的人往往都有个侧弯，而且一旦已经到驼背这个程度，其实
我也没有，
都是比较严重的，都是需要矫形的。除非就是有一些他是姿势性的，他习惯这样一个后背，这样一个驼背这种情况，如果自己不能调整过来，那只能用支具了。
那一般来讲， 普罗大众其实比如说还没有得颈椎病、嗯、它就是一个前驱性的保护性的姿势、嗯、就是还是靠自我的意识对吗？
对对对，
强大的自制力来提醒自己。好、大家听到了没有？
自制力其实是有限了，其实我现在还有个想法、哎、我现在是有个想法，我设计过一款小装置啊，但是现在还没有推，它就挂在耳朵上、
嗯、
挂在耳朵就像一个小的耳机一样就挂在上面、
嗯、
然后呢它
干嘛提醒你？
它有
要挺身了吗？
对对，它有一个 APP 它可以控制的、
哦、
我可以设定好，比如说你低头超过45度，然后超过20分钟时间它会震动提醒你抬起头、
哦、
然后你抬头了它会帮你记录下来，然后它会记录你这一天有多少次违规没有抬头、然后有多少次你是它提醒你了你抬头了、
嗯
啊、我觉得这个装置非常好，但是这只是在设想当中、
嗯、
还没弄出来，
可以、
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提示。那么没有这个装置的话，我觉得朋友们也可以手边很多电子产品也可以想办法，比如说手机上面设定一些小闹钟啊或者提醒的小东西啊，对吧？比如说你工作一段时间你就起来站起来走一圈，对你的脊柱啊对你颈椎腰椎都有好处，对关节也有好处。
然后很多朋友在问，其实刚刚已经 cover 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吃止痛药或者是偏方可以治疗颈椎病吗？有一个听友就是在说嘛，他同事的妈妈颈椎问题看了很多医院都没有用，然后用了一个偏方涂抹了之后就没有再难受过了，然后他就非常相信，就人都是这样子的嘛。
嗯，
然后他说那个偏方就是花椒加上一个高度数的白酒来浸泡，就问这个偏方有什么依据吗？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是活血化瘀嘛，但是你说
是的你也非常懂。我觉得吃止痛药是可以的啊，止痛药就是我前面讲的消炎止痛药、
嗯、
它首先是抗炎，炎症消了它这个对疼痛产生的刺激吧就小很多，至少是可以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虽然不一定能完全治疗颈椎病但至少可以改善。那么偏方呢，所谓偏方那也就是说不是大众化的东西，它可能因人而异，有的人用起来好有的人用起来可能也不一定好。那么刚才这个听友提的这个花椒加高度数的这个白酒来浸泡然后拿来涂抹这个颈后部啊，我同意唐医生的这个讲法，它其实就是个活血化瘀，你在涂抹的时候就有个皮肤的摩擦会产生热量，这是个热量、然后高度的白酒它对皮肤也会有一种刺激，其实就是一个活血，血液循环好了那么我们这个炎症因子也消散得快。
那为什么不用活血化瘀的膏药呢？
是啊，所以我觉得偏方我其实不太了解而且我也不推荐，我觉得没有必要用偏方，正规的膏药或者一些涂抹的药膏在这方面的作用更好更强。所以他说他看了很多医院都没有用，我也不知道他那些医院给他采用了一些什么治疗。
是的，这倒也是、其实不靠谱的医院和医生还是挺多的、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说有的时候也不能看大医院小医院、我觉得好的医生是最重要的，比如黄主任就很好、
谢谢唐医生也非常好
好，不要商业互吹。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有很多人在问，其实也是刚刚有提到过了，我们就是再来回顾一下好了、就是关于颈椎的曲度变直，有很多人其实没有到颈椎病、那个六型其实远远达不上、但是拍个片子呢，哎呀退行性病变有啦，曲度变直都有了、那这种除了坐姿我们就知道其实还是靠自我提醒嘛。那其他还有别的方式可以改善吗？
当然是可以的，因为颈椎病的治疗它是一个多种方法的综合治疗，它往往靠单一的治疗方法可能效果不是太好的。那关于颈椎曲度变直，那我们家就是有这样的病人嘛，我们家小朋友就是这个问题他都已经引起了脊椎性颈椎病的这种情况。那我给他的这个治疗方法的话，一方面就是改善他的一个坐姿，我还在家里做了淘宝上都有的卖的啊，就是那种简易的这个牵引的这个装置
啊，是类似那种头悬梁那种。
它是可以挂在门上或者我们家是挂在那个书架上面，这样的话可以做一个牵引拉伸，它可以放松肌肉。
哦，是牵引。
牵引，就有点类似于有些做瑜伽或者有些牵引动作也是可以的。那我这个就更直接了，给大家每天牵引个10分钟到15分钟，让他的这个局部的疲劳能够得到缓解。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后伸位的脚型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这个呢我在网上搜了一下，这种工具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好，有可能我会自己 再想办法给他做一个。他的主要的目的啊，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体验，就是在那个理发店洗头发的时候，躺在那个椅子上，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姿势是不是比较舒服
啊？我觉得超舒服的，
我也觉得超舒服。我躺在上面就想睡觉，那个姿势就是说，在它在颈部有一个支撑，然后头部呢又是往下垂的，这样的我们这个生理曲度啊，就完全可以把它做出来，这时候的颈椎是非常舒服的。那么家里大家也可以，类似的做一些这样的装置吧。没有这种这么好的这种椅子，大家可以想办法。我自己在家的话，我也给他想了很多办法，就是首先是拿一个薄一点的枕头垫在这个肩膀的下面背部，他平躺啊，然后再拿一个圆柱形的这样一个小东西垫在他的颈后部，这样的话他躺在那儿就是能够在一个颈椎的后部产生一个向前顶的一个这样一个作用力，可以纠正一下这个颈椎的生理曲度。每天当然也不要做太久，一般也是15分钟到半小时就差不多了。
这个我就回去可以试一试，大家也可以回去试一试。天，你家里好多小发明啊，
还没实现。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种颈椎的小关节的脱位是属于日常不正确的姿势引起的吗？然后会有疼痛症状吗？练倒立的时候摔了下来，扭到脖子，但是一个礼拜之后疼痛也没有啦，脖子也可以自由活动了，但他也无法判断是不是小关节的脱位。请问这个是不是可以判断？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这个还是得拍片子吧，或者做体格检查，得明确。
你要我100%的确定，那肯定是要拍片子。但是我根据这个听众的他这个他的描述啊，我觉得首先可以排除啊，他应该不是小关节脱位。小关节脱位没那么太平啊，小关节脱位它不会自己慢慢的就好起来，因为
挫伤吧大概。
对，一般说起来的话，如果他是这个扭到脖子，一般就是小关节的挫伤，那么他挫伤之后，他会产生肿胀，关节囊卡顿在这个关节里面。它肿胀消退了之后它就可以活动了。因为一般的话说起来，说到小关节脱位，那肯定是比较严重比较暴力的损伤才会，而且一旦小关节脱位要它自动复位是很难的。颈椎的话，大家都吃过那个鸭脖子没有？
救命啊，我就想到那个前段时间新闻
啊，那个老鼠头吗？
关于那个老鼠实验跟那种不好的回忆又开始攻击我。
好吧，那我长话短说，就是说这个颈椎的它的每个关节都是环环相扣的，非常牢固的。那么你如果要让它脱位，那就是基本上就是骨头都要损伤到了，然后再让它自动复位，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小关节脱位都是需要做手术才行。所以这个朋友的话应该不是脱位，可能就是小关节的挫伤。如果慢慢好的话，我觉得就不用去担心它了。如果没有好的话，还是要去医院拍个片子看一下。
确实。那以上的问题呢，基本上黄主任都已经很详细的一一的解答了。我们的时间和篇幅也有限，也不过度占用黄主任的时间，因为我们还期望他接下来返场，我们可以再聊一期腰突。
好，我很高兴。
好呀。那我们如果大家还是有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困扰的话，我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分堂的听友群，然后进一步的交流，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然后我看到的话基本上都会回复的。谢谢黄主任这次的大驾光临。黄主任的门诊是在新华路上光华医院新华路院区，每周二六的上午，然后大家也可以积极的，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可以来看一下黄主任的门诊。
好，谢谢唐医生，也感谢各位听众。
以上就是本期祛病三分堂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另外，你在小宇宙、QQ 音乐、网易云音乐、汽水、Apple Podcasts、Spotify、喜马拉雅搜索“祛病三分堂”也都可以找到我们。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收听、支持我们。以上，也欢迎大家添加小助理“祛病三分堂”小助理，加入三分堂的听友群，等着大家哟。